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。十，终身的抉择。1834年3月，若望鲍斯高快要结束古文班时，向方济会呈递进会的申请书。有一个名叫尤琴·尼可的同学给他带来了回音：你应该到都灵诸天使之母的方济会院去应试。若望徒步前往都灵应试，足被录取。在那座会院的录取名册上这样写着：青年若望鲍斯高，新堡人，具备一切应有的条件，获得满分，而已被录取。1834年4月18日。若望后来立即准备一切的证件，预备进基爱里的和平方济会院。为什么他要这样决定呢？若望那时已有19岁，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做终身的抉择的时候了。他曾受了不少的痛苦，也费了很多的心力，因为他愿意升神父。可是在最后几个月以来，他仔细考虑了几个严重的问题。贫无分文。首先是经济方面的问题，他觉得自己不应该使母亲继续负起这副沉重的担子。当时他曾对新堡的一个朋友艾瓦西奥·沙维豪说过这样的话：我母亲怎么还能帮助我继续求学呢？若望曾同几位方济会神父谈到了这个问题，他们对他都认识得很清楚，便立即向他提议说：你到我们这里来吧。至于方济会初学生在初入会时所应该缴付的一笔钱，若望也可以破例而不必缴付。除了经济上的困难之外，还有其他的问题。让我们来读一下他所写的回忆录。我心里自忖道：我如果留在世俗上做一个修士的话，我就会有丧失圣召的危险。这并不是一种多疑的心理或无故的畏惧。伯铎·施德拉神父写道：当时最令人担心的就是修士的职业主义。他们进入修徒不是因为他们怀有高度的宗教热忱，而是纯然为了人性的动机，企图稳定自己未来的前途。内心缺乏真诚的动机，只有一些浅薄的宗教观念，对司铎职位当然构成一大祸害，这是不可言喻的。一个表示这种危险的迹象，就是有太多的青年走上禁夺的修途。1834年，在都灵、基爱里和博纳这三个教区里，就已有250名修生。在1840年，都灵、基爱里、博纳和加维诺这四个教区里，竟有358名内宿修生，207名外宿修生。鲍斯高神父自己写道：与他同班的24个同学之中，竟有20个参加了教区修院。进入修徒的人越多，分子也越复杂，半途离去等叛变行动自然也更多次发生。不少的青年早从开始的时候就已把进入修徒看作一条捷径，以获得一个教师的职位，或在政府里担任一项公职。为了根治这个弊端，各地主教决意尽量减少外宿修生的人数。这些外宿的修生不住在修院里， 而只到修院里去上课和参加各种礼仪。他们自然很容易把一些世俗的风气带进到内宿修生之间。一个披着黑披肩的农妇，四月最后几天，若望请见本堂司铎，要求发给必要的证件，以便走进方济会。本堂神父用着怀疑的目光看他，问他说：你去见方济会吗？你有没有仔细考虑过？我认为已经考虑过了。过了几天，本堂神父达沙诺到苏三伯利诺农庄来见妈妈丽达，告诉他说：若望去见方济会，我并不反对。不过，我认为你的孩子如果在本堂里工作，就会适合得多。他知道怎样接近教友，吸引儿童，使人们喜欢他。为什么他要把自己葬送在修会里呢？再说，丽达，我得老实告诉你，你并不富有，年纪也相当大了。到你不能工作的时候，如有一个当本堂的儿子，他可以伸手来帮助你。可是，一个做了会士的儿子，简直是失掉他一样。我想你应该设法使他放弃那个主意。我说这话，我认为是为你好。妈妈丽达披上了那黑色的披肩，前往基爱里去见若望，对他说：本堂神父来见我，说你想去见方济会，是真的吗？是的，妈妈，我希望你不会反对吧。你留神听着，我要你把这件事慢慢地想清楚，你决定之后就去走你所要走的路，谁的面你也不要看，最重要的是你要承行天主的旨意。本堂神父本想叫我使你改变主意，因为将来我可能需要你，可是我对你说，你的母亲绝不干涉你这件事。我出身穷，生活穷，我也希望死得穷。我还要马上对你说，要是你做了神父，不幸真的发了财的话，我就永远不会再走进你的屋子。希望你把这话好好的记住。那个身上披着黑披肩的农妇，说话时声音很坚决，面色也显得很有力。鲍斯高神父后来一生也没有忘记过那些话。若望正要做最后的决定时，忽然又发生了一件出人预料的事。在定定进方济会院前不多几天，我做了一个最奇怪的梦。我似乎看见有许多那样的会士，身上穿着破烂的会衣，彼此朝着相反的方向奔走。其中有一个来对我说：你想寻求安宁，可是在这里你找不到安宁。天主给你预备了别的地方，去收获别的果实。梦本来是一件不足重视的事，但是若望已经觉得对他来说梦却是很重要的事。即使他在梦中有时奉命要做一些麻烦的事，他也不得推辞不做。若望去见听告司铎，把一切都告诉了他，但他不愿意听，也不愿意讲有关梦或会事的话。他回答我说：在这样的事上，个人该随从自己的性向，不应该听别人的忠告。怎么办？只好暂时不做决定，等后来再说。若望便照常上学读书，可是不能把这件事长期推荡下去。一天，他与蕾丝高木路商量，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了他。 这位专务神修、不理肉体的小圣人，给了若望一个典型的忠告：先做一个九日敬礼，为他写信给自己一位担任本堂司铎的亲戚，向他说明一切情形，征求他的意见，然后紧闭着眼，完全听从他的指示。鲍斯高神父自己写道：九日敬礼的最后一天，我由那位最难得的朋友陪着去领告解和圣体圣事。此外，在主教大堂的恩宠之母祭台听了一台弥撒，又服了一台。回到家里，果然收到了高木路神父写来的一封信。信中高木路的那个亲戚这样写道：经过审慎地考虑了所陈述的情形之后，我认为应该对你的同学说，叫他放下进修会的主意，他可以穿修衣继续上学读书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就会更清楚地认识天主对他究竟有什么旨意。他不必害怕会失落自己的圣召，只要他躲避尘俗，虔诚敬主，必能克服一切的障碍。